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你不仅鉴察我们的心，你也悦纳我们的心。你不仅激励我们的灵，你也提升我们的灵，好叫我们的祷告像馨香的祭，能够来到你的台前，单单是为了蒙你的喜悦，单单是为了满足父神的心意，单单在我们的敬拜赞美当中，让我们心灵和诚实把荣耀归给你，单单的归给你。在敬拜当中，圣灵谢谢你引领我们，在敬拜当中，圣灵谢谢你提升我们，以至于让我们敬拜当中，你那活水江河，在我们里面的活水江河就涌出来，就涌上来。哦，你说只涌到永生，只涌到你的宝座前，因为只有在你的里面才有永生。主啊，谢谢你，是你的灵带领我们，好叫我们的敬拜能够来到你的圣宝座前。哦，感谢你，感谢你，借敬拜你把我们从地上带到天上，也借着我们的祷告，你的旨意就从天上临到地上。我们真知道你是与我们同在，我们也知道我们与你同在，你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也在你的里面。哦，神啊，何等大恩典，是的，我们认识你，有了你，遇见你，我们就是我们的幸福。过去我们追求的，甚至我们追求什么我们都不晓得，而追求发现也不过是虚空的虚空，但主啊，在里面每一样都真实的，每一样都是阿们，平安是阿们，喜乐是阿们，从来的权柄能力是阿们，哦，你的智慧领导我们是阿们，因为在基督里这一切你都为我们预备，也在圣灵里面让我们一样样去支取手，这些的预备都成为我们的力量，都成我们生命的实质，都成我们的丰富。为这一切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献上我们的赞美。所以主啊，我们渴慕你，我们要更多的有你。所以主啊，不仅的灵不断的来浇灌充满我们，主，我们也说你的话语不断的来激励我们，你的话语不断的好像生命的粮样来喂养我们，你的话语也指引我们走前面的路，更是见着话语你的灵塑造我们，哦，好像我们能够成为一个预备好的，像幸福一样预备好等你的再来。哦，我仰望你，哦，主，我们同心仰望你，有你真好，有你同在，有你同行真好，到每天工作服侍有你同工，主啊，那是真好，我们赞美你。主啊，就继续的在我们的敬拜当中，主啊，把你的心向我们展开，也在敬拜当中，哦，让我们心中更多的渴慕你，你这话不仅是临到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你的话就进到我们生命的里面，主，我们仰望你。哦，主，我们再次把一切荣耀赞美归给你，恩待我们，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OK, 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七章，基本上我是进到最后这一段经文的里面，当然从这个十三节一直到这个二十七节啊，就等于说整个登山宝训就进到啊这个，你说进到最后一个阶段，也算也可以说是进到一个结论的里面。那很有意思的，这个的结论，换句话说，这是神或是主的一个心意，或许是神的一个心意，不是说主不是神。我一说，当我讲主，因为我们说这是登山宝训，主耶稣对门徒说。但如果你去了解之后发现，这就是神的心意，我说是神的方法。他如果把一个事情像你讲的明白， 他会要求你走到他心的里面。那我再讲一次，如果他要把他对你的心意讲得明白，这个目的，他 demand 这个字是很强的字，他要求你走在他心的当中。所以我们读神的话或了解神的心意，不是参考参考，不是说没事做我们拿点的啊，找点的所谓的认识神，也是有个所谓神学思想。我不会把神学思想看得这么浅，这么的好像没有价值。神学思想是很重要，只是我用这个来提醒我们，当你说认识神的时候，是一件非常非常严重的事，不仅关乎你的一生，不仅关乎你的永生，更是关乎神自己。创造我们的神是否在我们上能够得着荣耀，跟我们对他的认识，跟我们对他的态度，当然跟我们对他的所谓的见证，就是怎么服侍主，怎么跟从主，是分不开的。所以呢，我不知道哪一个神学家这样说，神每次讲话的时候他会用这个字，英文叫做 demand， 他 要求，他命令，凡我所吩咐你们，从某角度凡我 command 你们的是一个命令，你们要教训他遵守，教训他们，而且目的是要他们的遵守。所以神讲的话没有一样事情是你可以认为作为参考参考，作为这个所谓的啊一个神学的一个 exercise， 一个操练。要紧的是，所以有一个传道人这样的说，一个神院的一个讲这个讲道学的教授这样说，每句话你讲神话，你的期待，所以岛外就进到一个传道，你期待弟兄姊妹听你的话，不是只听说，然后说哦，牧师你讲得很好，讲得很好，他听然后一说，他你讲完以后，他们会照着去做。你就发现神的话语的，从一个角度上，他的要求有多高，相对你要发现神的话语的能力有多大。神的话可以改变一个人，神的话可以劝取一个人。因为当神的话语出来的时候，他顶面。但是你说那是真的吗？是，但是神就是神，他不要造一个机器人，他不要像一个 program， 他写好你们就这样每天24小时。所以为什么在这个大家都谈到将来的时候，这个人工啊，这个工钱就很便宜，因为总是机器人来做，反正24小时他不会停，就照着这样的重复的做。啊，他也不会觉得无聊，他也觉得不会觉得，他根本没感觉。但神不是造一个机器人，所以在这样的心意的当中，神的心呢，他会给人有选择，有个 choice。所以后面这段经文呢，发现都是在讲一个的选择，一个选择，基本上他讲了四个不同的角度讲，但四个可以不同的角度、不同比喻。那你要问了，要讲四个，当然代表它的重要，所以选择。神的心意讲清楚了以后，你的选择很重要，神讲的很重要，你的选择也很重要。所以 repeat 的事实，但事实都一样吗？其实是从不同的重点来谈这个事情，意思说神要你想清楚，然后要你做一个全然准确的决定。那我相信呢，这是当你在面对神的话语的时候你需要的。前面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基本上中文都写的道理也很好翻，把道理加上去很好，这就律法跟先知的目的，或者是律法先知为什么需要有律法，是有先知，其实是一件事情的两面，就是神要我们知道他的心意，为干什么？因为神要我们走在心当中。那为什么神要一定要我们走在心？因为又来他是创造的神，每一样事情要 according to， 要根据他创造的目的、创造的原则、创造的法则，我们要照着他所设计的一切来走，因为他是创造的神。即使我们不走在他创造的这个所谓的旨意的里面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出问题。先不要说不走在又怎么样，会坏吗？答案是绝对是。亚当夏娃是典型的例子，你只要有点疏失，有点的不小心，甚至那个时候可能是亚当在这一任里面做几万件好事情， 每天忠心的修理看守，但是那一天就做一件事情，只是证明他里面没有完全的，从个感恩的心，从个信靠顺服的心来做神职。从某小来讲，这就是一个很大问题。我常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在学，我们很喜欢管理，我们很喜欢这个治理，我们喜欢什么？本来不会的时候，你这个小职员的时候，啊，当然，当然没有什么。等到你成为一个所谓的主管，成为一个很大的一个主管，这很多责任的时候，坦白说，你的管理当中，很可能的在当中已经掺杂了许多的人的东西在里面，掺杂很多人的记忆。为什么要管得这么好？其实我问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带？因为为什么喜欢，或者你期待你带一个很大的教会？为什么你期待你的公司很好？如果你告诉我说是为了神，我一点不会怀疑，因为我不会怀疑你的动机。但是照我的了解，照我的经验，照所看见，照我自己走过来，当你越做越大，越觉得有能力，觉得越有这个所谓可以成功的，以前你觉得不行啊，我是个小职员，不，等到你越来越做得成功的时候，大了，你突然发现，慢慢觉得，哎，我行啊，我行啊，我行啊，我行啊，我可不可以再行一点，再多一点行，再多一点行，慢慢慢慢，当行到程度，很可能的，不是很可能，是很容易的，不是很容易，是绝对你会掉在一个陷阱，叫做不依靠神的。一个做君王的，我们这样说，不是靠势力，不是靠才能。所以君王一个最大的问题，他不行的时候都一样啊，大卫是这样，扫罗是这样，所罗门是这样啊，他觉得不行的时候真的很敬虔，一觉醒他没有反对神，他没有把神丢在一边，不过他会认为，那用现在人的这个所谓，我如果跌倒了，你问这个人为什么跌倒，这个传道问的，他说因为神给我的工作太大，给我的责任太大，以至于我的压力太大，我需要一个方式，我需要个管道来，那这个只是最先，我只是这样，没想到到现在是这个样子。甚至进到罪的时候，真的有时候最近啊，不一个美国一个传道人跌倒了以后，哦，最后真的不可思议，他在道德上跌倒的时候，他还跟他一起犯罪那个说，你看我们一起犯罪，这是神的恩典，你看神有恩典给我们，他当不用犯罪这个字，神跟我们在一起做这种事情是恩典的，这是一个大师，每个新闻登载都是福音派的大师。弟兄姊妹都为我祷告，祷告什么？我最受提醒的是，不是因为环境，我意思是说环境这么艰苦啊，那个呢，所以亚当夏娃跌倒。伊甸园那时候神看为好的，在神看为好的环境里面还会跌倒，你说是蛇，那所以神说就是因为蛇嘛，因为撒旦嘛，那我要告诉你，还有一个叫末后亚当的，相对不是在伊甸，在人的最终，他从来没有跌倒，那个叫做末后的亚当。所以跌倒不能够把责任都怪环境，绝对不能够怪，就我们原生家庭，我同意，当然有影响了，怎么会没有影响？但是你如果说把这个成为一个唯一的理由，一说你可以不负责的话，那天下大乱，全世界都欠你的，那蛮麻烦，那你的责任在哪里？要问的是，我们弄罗马书，因为这两个礼拜都在申培啊，弄罗马书，跟你讲罗马，每个人都有他的理由，只要好一点点，就认为他比所有都好，不，问题是你好在外面，里面有好吗？所以这些东西原来在整个登山宝训里面，从我们生命开始来谈，然后从我们的服事来谈，从我们所谓的敬拜的角度来谈，从我们祷告讲，从 好像在里面重新的，不能够说温习一遍的话，起码从里面这个所谓的查验一次，最后下这个结论很清楚，外面跟里面，你的行为跟你的动机，在你做的当中，你所做你的所谓的努力的目标，有这个还有另外一种，都对吗？你所活的是活在天国文化里面，或是活出天国文化？每个人都可以讲，每个人都是可以信耶稣，每个人都说我是神的仆人，是我都为主摆上，我都为主牺牲，我们都是天国的子民，都对。不过最后登山宝训告诉我们，我们你说你是的话 OK， 我们就来思想看看，或者我们彼此来检讨劝勉一下，真的吗？所以为什么对我讲登山宝训是这样的重要，特别我以前特别是用登山宝训去勉励在职场的弟兄姊妹，职场弟兄姊妹，因为我们在看到在场有太多基督徒，那问题是当很顺的时候我们感谢主，因为我热心，或是我们也说哦，这个弟兄很热心的、啊，所以神大大祝福他，让他成为现在是成为这个总经理。就说把这两个放在一起走，你也不能够说他错，因为是神祝福他，他成为总经理。不过是因为他努力了，好像给我们看见他这个他努力了，所以比别人的爱的，所以神就特别祝福他。这会跟积功德有点关系。所以说我也不去猜你的动机，你亲近主是为了是怎样啊？为了希望神用你大一个大的教会，大家都羡慕，大家都觉得称赞，还是你的动机就单单的你满足神啊，你满足你满意你喜悦就够了？其实那条线很难画。那个魔鬼说以前有啊。每个人都说那个同工怎么样子，都不提到我，我们都讲他不讲我。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怎么这样说呢？如果我是这样的话，我怎么对我自己说，你的努力是假的，你的热心对神热心是假的？因为最后这登山宝训说他为要人得人称赞，也不说，因为他不是做坏事，也做好事，甚至也激励一些的人得称赞，也被人家称赞。不可惜是天国的神，叫天国文化，天国的神为我们预备这一切，我们却没有尝到。所以你越热心越努力，很多时候带来在相对当中带来很多的苦闷，甚至带来很多的苦毒，因为里面的骄傲没有对付，里面的羡慕，里面的比较，里面的愤愤不平，里面的甚至我对他这么好，为什么他对我这个样子？所以整个登山宝训那时候我一个很重要，如果你在地上，因为主要整这个登山宝训用这叫做盐做光，世上的盐上光，所以这个基本这个观念，那当然有个传道人，那是好多年前他用这个书写一本书，这个题目还有一个他写一本书的名字叫你的盐有没有从那个盐的那个罐子出来，你的 salt 有没有 out 的那个 salt shaker 有没有从里面出来，一说你是盐，那个盐有没有拿出来。所以他写本书也确实跟职场有关系。但是我读完以后那这些年来对职场有关系，其实对每一个行业都有关系。为什么你爱的孩子？问我为他好，什么都给他，最后是要为他的好，还是为他好一个没有错都为他好，最后还是为你争个面子，以至于别人都说你的孩子比别人好。哦，你的孩子好，你怎么教他？你好会教啊，你怎么养的？你好会养啊，搞不清楚，胖瘦的搞不清楚。哦，因为最后还是你好啊。人很复杂，有时候掉线了分不清楚的时候，你搞不清楚 是为人呢还是为自己，搞不清是为神呢 end up 还是为自己，这是蛮麻烦的事情。所以更很感谢主，神的话不仅是我脚前的路上的光，神的话好像用水和道来洗净我。所以这些东西我不是，我真的我没有任何意思用这个，哎呀牧师你在讲我，我没有这个意思，我也不知道你光景怎么样，坦白说我知道我也没什么好判断，好判这个论断，因为这是神，你是属于神的，你不是属于我。我一说你的生命是在，我有这个责任在人生这个光这样在一起，可能我是你的父亲，可能我是你的丈夫，可能我是你的牧师，可能我是你的老师，可能我是你的老板，但我弄得很清楚，我没有拥有你。但我听到有些传这是我的人，哇，我听得有点怪怪。那如果这个人如果不听你呢？所以为什么很多时候父母很伤心，因为他认为他怎么培养他的下一代，他下掉他就拥有下一代，这很难。所以我们的父亲的心要转为儿女，而且要转为父亲。我讲这样讲太远去了，不还是这样的说，登山宝训教导我们在地上日子怎么过日子，没有错，我们要过一个天国文化，我们要过一个荣耀神的日子。我们都这样说，法利赛人也这样做，这些祭司和文士他们也认为他们这样做。不过主耶稣说，大家都这样说，那我们再仔细的更深入点，我们来做一些的反省好了。你的动机对吗？动机对只是一部分对吗？还有你的动机是百分之百对？那又来了，为什么需要百分之百？因为他是神，神讲的每一句话都是 demand， 他要求，不然他跟你讲话干嘛？哦，那这样我有什么自由？神说他对你的要求，只要你走在他的要求，因为一切美好才会发生。人走自己的路总是会走错，就是好一点不走错啊，也还没有走到神为你预备的那个要求里面，因为他问你也是最好的。OK， 我们现在读一下这节经文，13节到27节，我们一起来读。
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棘藜里岂能摘无花果呢？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恶人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大。
OK， 所以第一个就这两节经文叫做窄门跟窄路啊，从某个角度来讲啊，是蛮懂的，但是啊，就哦这个本来基督徒的路很难走，等等等等。 或你需要去更多的深入明白的时候，因为只有两节经文了，所以你可以花点多点功夫去了解每一个的字，每个。然后最后下一个所谓 application， 这个 是目的是干什么，或者它的 point 是怎么用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因为在说是盐是光，如果是你也同意，就是登山宝训的中心，怎么产生影响力，怎么有见证。所以我们要了解一下，第一个，你们要进窄门，然后呢是，然后就说一个是窄门，一个是叫做那个门是窄的，还有路是小的，但相对这个窄门，那个叫宽的门，这个叫那是宽的，那门是宽的，那一个叫小路，那个路是大的。第一个啊，如果你们没有这种的机会去思想这个问题的，请问一个门一个路，你可以比，你是先经过这个门呢，还是先走一条路？那 point 在这里，我一打开这个门，打开我就开始走一条路，走出去，在后面一条路，走到最后，结果，或许说我走一条，走到最后是一个门，所以呢，打开门我就进去。我告诉你，解经家花蛮多时间讨论这个问题。OK， 我们走一条路，走走走走，最后走一条悬阶窄路，走到最后就打开那个叫窄门，这进去就达到目的了，当然那是永生。另外一个就是，这时候有两个门，一个叫做宽的门，一个叫小的门。然后了解了主耶稣讲了半天以后，所以说我选择窄门，所以后面走的路基本上就是窄路。有分别吗？这分别很大，这分别很大。你宁愿先选一个走窄门，后面走窄路，还是你先选个路啊，基督徒的路，窄路？但是问题呢，走走又发现这个窄路很难走，又走个宽的路，不过最后希望还是走回窄门，哪一个比较可能走得完呢？走得对，走得好。或许说管他窄的路宽的路，走最后到了最后还是两个门，我选了窄门进去，因为说窄门里面有永生。你可以继续思想，因为解经家讨论这个，因为这边确实是门，主耶稣他是门，主耶稣说他是路，他是羊的门，他也说我是道路真理的神。OK， 这是一个在选择当中，在解经你选择一个什么呢？请大家留意的是，你们要进窄门，这窄这个字，然后呢后面说因为那门是窄的，那就咬文嚼字的用处，前面那个窄是窄，就窄，那后面那个窄是逼迫，带着逼迫的意思 persecution， 带着逼迫。这个大学改，你信耶稣的时候，一在选择的时候，一面对的信仰，一碰面对一信，如果有个选择，你信耶稣就开始，先不要说被逼迫，被怎么很严重，就被人家拒绝了，被人家嘲笑了等等等，你可以从这也算是一种逼迫啊。请问你还会选吗？你决心耶稣一开始你要进到蓝的里面吗？不，我告诉你，信耶稣你就病就会好啊，信耶稣你的生意就会好啊，信耶稣，我还是讲你信耶稣哦，我没有传别的，信耶稣哦，你的夫妇关系好了，父子的关系会好了，信耶稣怎么样怎么样，你会出名哦，信耶稣大家都觉得你品格好，信耶稣大家就觉得你这个人怎么样，哦，信耶稣怎么样。 如果你跟一个慕道朋友或者讲你自己，你还没有信耶稣，我跟你说信耶稣会受苦，因为我说你信耶稣就会发财，请问你会进哪一个门？哇，不是我问的问题，是这些解经家在讨论的时候，到最后从某角度上我会里面一片混乱，因为我老实说，谁喜欢选找苦吃？如果你愿意找苦吃的话，那我就说你真是圣人，可能不是圣人，你是真的有点精神有点问题。不过耶稣说这条路是不容易，后面那个门呢，门是窄的，前面那个门是窄的窄，后面说那是一个受苦的。那底下还是要问一个问题，如果你真愿意选择那个为主受苦这个门，后面这条路，所以一进去你就知道那个是你进来，你信耶稣就是开始有个心意是为主受苦，你选择了，这是你的决定，所以后面受苦要不然这是我选择。哎呀，我选这个考大学我选错系，不问一问问你，可能你选的不适合，你选以后那四年就很辛苦了，如果那四年还没有改变没有转系，到最后毕业以后那继续还什么什么，到最后你选那个行业那就一辈子苦了。不过问题是你选对了，纵然从外头角度来讲苦，或者辛苦，或者劳苦，或者是被逼迫的苦，因为你还觉得心中有这个喜乐有满足，因为你觉得这有意义。那你要问的牧师，为什么我们会，或者你会，或者主耶稣说这很明显要选窄门呢？因为只有选窄门你才能够得永生。为什么你对得永生这么看重？因为你知道如果你活在罪中，你永远不肯得永生。如果你愿意选那个窄门，你愿意走一条为主走在神心的道路，我不一定说你每天都要受苦，一定生就做不好，一定要生病，我不这个意思，就先要你的动机你要弄清楚，什么逼得你会选一个叫做窄门？因为你看见没有，如果没有选对，或者没有选这个窄门叫做永生的门，最后灭亡是我们的结局。所以你看见你的罪吗？我看见罪带来那个结局的那个的悲哀吗？我常常也在思考这个，真的我没有任何所谓的批评，只不过这里面有很多事啊，这叫福音预功，有没有听过这个？从某些对，因为这些人从来不来教会，现在他们人生的就是吃喝玩乐，或者人生就是多多多发发发，那总要有一个机会啊，让他进来，让他接触福音。那如果我们不用这种的方式照着他们的需要，叫吃吃吃喝喝喝发发发，那怎么会进来呢？好像也对，不然的话人怎么会他进教会的门来？你突然发现很多叫福音预工这样的做法，这样的对他好，居然怎么样怎么样，好多人进到教会，甚至很多人绝止，碰在这里他会留下来吗？碰在这里他留下来，你发现他的是留下来，他的生命是改变，还是留下来以后对他讲教会的生活对他一点都不适合不适应，因为他生命的本身还没有改变。所以进到教会你跟他讲圣洁，你讲公义，人家要饶恕，他跟你吵， 他不是跟我认错，我怎么饶恕他？凭什么？你再叫我饶恕，不公义，不公平。我没伤他，他伤我。我做牧师做几十年，碰到这时候，他不是做基督做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甚至是长老吗？为什么跟圣经讲的天国文化又来了？他们不知道吗？他们劝人的时候，不是也讲得很有道理吗？比我讲得更好啊！但为什么做不来？当我跟这个 青年人在讲的时候，牧师，你妈说怎么样怎么样，他就跟我说，牧师，你刚讲这话你要跟我妈说，他也是跟你讲一样，我妈也会讲，但他不是这样的，他会讲不会做。真的，我碰一个年轻人，他更不要理我，因为我一听的话跟他，我一跟他讲些什么话，他听的已经听得烦，因为他妈妈讲的话跟我讲一模一样，他更不要听我讲。你说讲福音，你说要转化，所以问题是，我不说关心他、爱他，甚至办一些的活动邀请他，没有是错，我没有任何这样的意思。不过如果有一天你说我要带他决志信主，我还是要拜托你要跟他讲清楚，你是个罪人，你需要悔改。主耶稣不是拜托你，主耶稣 demand 你啊！我今年有多少决志，多少的受洗，多少的，这就是为什么这些年来，我也参加过 Billy Graham 那个老先生的这个聚会，以他的痛苦来讲，每次一呼召，一大堆人跑出去。一年以后，我们做一个调查 ，New England 好多个州 ，Connecticut、Rhode Island 等等 ，Massachusetts 等等凑在一起，没有一个的州的教会的数字增加，没有一个教会里面的人数增加。底下就问，几千人、几千人这样决志。到哪里去？我不说老先生 Billy Graham 讲的不好，我觉得他讲得到，他一定讲罪。我觉得他讲得到，一定讲人的在黑暗当中那个痛苦，当然是这个分不开的。到最后，我觉得困难是教会接不上。所以 Billy Graham 后来呢，他那个 Crusade 最后找导航会来帮助他们。做训练，做什么训练？叫一对一，导航会最会做，就一对一。但导航会一去的时候，就发现一个很大的困难，因为这人决志没有错，进到教会的时候，教会如果没有用正确的方式来牧养他，关键又怕他跑掉啊，来了跑，有很多方，到最后他发现来教会很好，但教会来的时候。我要东西，教会能够一样，我也不有些当时要跑掉，要教会给我要教会给不了我就跑。不管怎么样，还一个感恩心。既然教会其实我没他也没欠我的，不他还这么关心我，弟兄怎么样都对。不过有时候就哎，我太忙了，我还有很多别的事情，我很重要的事情啊，我要出国了啊，怎么样怎么样？哦，后来就不见了。所以呢，那时候。啊，那是好多，我刚出来做传单，大概第一年还第二年，我不说嘛 ，Billy Graham Crusade 去 New England， 在 Massachusetts 开一个，所以因为 New England 有几个州啊凑在一起叫新英格兰，这几个蛮受英国的影响，所以他们的体系啊，他们的啊这很相同，那有距离也近，因为这都好小的州，不过就叫州就是，所以都在麻省的，就在我们那边。啊，这个波士顿那边开布道会，都集中。我不说过吗？我有这样一个机会，还坐在台上坐了两次，因为每次他安排几十个这个当地的 local 的牧师坐在台上，表明 local church 在支持这位布道家。那我是华人呢、啊，那华人比较少，所以轮的时候被轮了两次。不过你要知道 ，Billy Graham Crusade 来到我们那边的这时候做两件事情。前面一年他来 其他同工在所有的教会开布道会开训练，第一个要训练传道人。我们这传道人，如果你就是你第一个你同意支持他，第二个你觉得要跟这个 association 他们叫合作要布道，所以你需要接受他们训练。我去上过好几次课，上了课什么，第一次我听了我就有点不知道怎么去，他为什么要上课，因为他说我们来布道，我发现真正需要听福音的是教会里面的人。 Dr. Grant 来这边要对这边 New England 所以还没有信人要布道，但一布道完以后，他突然在布道整个期间发现他觉得最需要布道的地方是在教会里面。我这时候真的 blow my mind， 我说那这样还有什么戏可以唱。但是从后来学习很多教会增长啊各方面， 有一个传言叫我教会好像什么好像幼稚园啊，大班带小班，什么意思，闹哄哄的吵了一场闹哄哄。所以让牧师像保姆一样抱着这个那个哭去那个那跟那个那个又那个又打那个。真的我们做教会啊，或是说不是我们做教会，就是如果我们要明白神的心意，如果有神给你一个机会，你是小组长，你在教会是一个全职同工，或许你甚至成为一个传道人，当然包括在教会的领袖长老支持，我们真是要这样子说，如果你说我们是服侍教会，用做教会这个字不太恰当，就怎么服侍教会，你真知道怎么服侍教会，你真知道教会的困难在哪里吗？我不能说这是唯一困难，这绝对是中间一个，因为我们带人信主的时候我们没有把他带到窄门里面，我们是选个大门，没想到他进到大门以后他突然发现不太对啊，我们就开始教他走窄路，他根本走不上去啊。从这个角度我就佩服，非常佩服李多生弟兄，只有他会讲，起码在华人当中到现在为止叫做人的破碎灵的出来，叫做主的工人啊。这如果你不带人进到窄门，后面你叫他走窄路他会走吗？所以带他，你带他信耶稣，进到一个宽的门。我现在在讲，现在我们在造就他，这也是我的想法。很多时候我们就让他觉知，然后信主。那一天找我讲到，他愿意起来，他就跑出来，我就为他受洗。我也在挣扎过这事情，对吗？你看圣经这样说，那个救水，那个太监的，那个就受洗。不过当我读圣经，我发现不是哎，这太监本来就是去寻。就在寻道，就在寻找真道，他不是那边我们也听了一个什么什么好笑的故事完以后，或者一个很感动的故事一个见证以后，他就觉知信主。只是他读圣经读了半天，圣经说他不无解，其实解经要告诉他读圣经，他读到旧约太监这个是神不喜欢的，所以他才卡在那，那我信耶稣还有救吗？神就跟腓力说去跟他解释那段经文，绝对不是神喜欢，不过如果就是这样，这是原因，不过就像一个罪人，神怎么喜欢一个人犯罪，不过那个人是罪人，但是他愿意悔改他是可以得救，这叫救恩啊。所以为什么太监这么欢喜啊？因为他突然发现在从旧约角度来讲，这件事神不喜欢，真不要的，或者从犹太的这种事是丢弃的，会不会下地狱？他苦闷的时候，他发现这么一个人，神不要人，有救没有救的时候，神真是大有怜悯。腓力过去，在马车，你看这个探监，他怎么知道他？读圣经， 然后就问去，你读的懂不懂啊？我不懂，不懂，这是蛮好的翻译的，还蛮可以。读的话是懂了，但是懂得不对，我是死定了。腓力就说 No， 神在救人，就是你，神可以救你。哦，这个太监欢喜得很了。那问一句，那受洗好不好？太监喜欢得很呢，我们就赶快下来受洗吧。我讲到使徒行传，我讲过，我们常说啊，圣灵下来了，就3000人、5000人的信主。圣灵能力很大，你要知道，圣灵只做工在那些已经渴慕神人身上。你很渴慕什么？你很渴慕圣灵啊！因为渴慕圣灵，而且他们很清楚知道，旧约告诉我们，当人得到圣灵的时候，因为弥赛亚来到。最大的错误是在于他们没有认识耶稣是弥赛亚，甚至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他们一个叫扎心。彼得说，你们弥赛亚，你们把他钉在十字架，你们祖宗是悖逆，你们这些人是悖逆，还把弥赛亚钉在以前神的仆人，现在你都不听，现在神派他独生爱子成为你的弥赛亚，你也不听，反而还把他杀了。哇，真的说我死定了，这样我们就会有圣灵。所以他们扎心，这一点对于自己的软弱，对救恩一点都不清楚吗？所以最后还是要问彼得啊，那我们该怎么办？彼得就打出恩典来，在公义的底下是死定的，在恩典里面可以活过来，因着信而称义。所以第一个，你们要悔改，读圣经；第二个，你们要接受这个主耶稣这个受洗，你们就必得着。那句话不要一定是你的圣经，我这画画画画，就必得着所应许的圣灵。所以我常常说嘛，初代教会第一个，他们要圣灵，不要耶稣。今天我觉得教会弟兄姊妹，有时候我希望没有让你生气，很多时候我们要耶稣不要圣灵。现代的教会弟兄姊妹，我们只要耶稣不要圣灵，不需要圣灵。但你不会这样说了，我们不需要圣灵帮助，我有圣灵就好，我们叫重生得救。所以这个有时候就真蛮矛盾，当时他们要圣灵不要耶稣，就把他钉了。所以我要说出来这里，当然这个问题我要讲，再讲讲没完，不过要说出来这里，怎么去把人带到信主。如果你说我要带他信主，我要带他进到基督的，来到基督的面前，让他能够相信耶稣，让另外一句话，我要把他带进天国里面，有一样事情是让他知道，他需要选择走窄门。窄门为什么叫窄门？因为在他身上有许多的东西是进不了窄门的。那条路是窄的，你太多东西是不能够进到走这条路。意思说，从罪开始，罪的本身就是罪，就是人开始。那罪代表的行为，你说牧师啊，你这样讲，金钱是罪吗？绝对不是。身份地位名誉是罪吗？当然不是。这些东西都是中性的，或祷告是神给我们用来荣耀他的。一方面我们享受，一方面用这些资源来荣耀神。不过问题是，当我们这个人不对，当我们这个人离开了神，当我们这个人不以神为神，以我们自己的想法为想法的时候，所有的东西就不在神为我们预备这个目标的目的的里面。他给你这个财富是为了能够在你的环境当中可以帮助许多的人，他给你这个的影响力，做一个老板的话，可以在这个环境怎么影响那些人。问题我真的看到，我还是这样说嘛，一些的姊妹啊，这个我突然就马上就想到以前一个美容院的一个姊妹啊，他做美容的，因为他做得很好，最后那个连锁店就升他做训练的， 所以他每次都要有开班呢，就训练这些小姐，因为这些小姐都要分到每个美容院去，是一个应该蛮多人。所以他那班的上大概有几个小这个小在他的学生呢，小姐在跟他学手，他总有这个机会跟他们所谓的传福音。他的传福音不是不是只是讲讲，他真的关心的爱心的等等。那最后中午的时候他们吃饭啊，他们还会就开始查经的，就吃完饭了还有大概十分还有半个钟头什么的，我不晓得到了就上课。那还有他就带他们查圣经，我不说嘛，有个小姐就问，我的朋友要结婚，可不可以给一个你帮我选一段经文，可以给他，因为这几个还是该慕道嘛。他想了一下以后，他想现在这个灵修是旧约的雅歌，他说我也不晓得转经文，我就这是我们今天的灵修，我就读给你听，你觉得哪些好用，你就拿去送给他朋友好了。他就读哎，这雅歌书，旧约的雅歌，他读完以后怎么样？你们或者问他你要哪段经文，这些人都不讲话。看他大多有点愁眉苦脸，还说是心情跟刚完全不一样。你看我们那个教会的好处就这样，反正你不知道就圣灵工作。他就问他，你们认识耶稣已经听了这么久了，听了这段经文，我像神对你知道那段经文什么我也搞不清楚，他讲的可能他讲的也不一定，我也记不得。播完以后三个人两个决志信耶稣，我从来没有讲过雅各书有人会决志，讲雅各书就不简单。那为什么另外一个不决还没有决？他另外一个是说他家里面还没有信主还什么的，这个他不能够讲。不过他是相信，只是他没有所谓的决志。按我所知的，那一年的时候，那是好多年前，是这个姊妹在讲台上做见证的。那一年的受洗，三个人都受洗。我要说的是，基督徒的关心的爱心，真的，你传福音的目的要对，是因为为他的灵魂得救，不是为了你多增加一个业绩。今年我带了几个人信主，带着几个人受洗，要对。那如果是为他生命，你要从他生命开始，他生命问题在哪里？如果业绩的话，很可能是另外他生活的问题在哪里，没吃没穿没有，还是他吃的够好但是还不够好，那等哦信耶稣更好。那我也听过哦，你的孩子很会读书啊，不是，如果你信耶稣你的孩子读得更好，你说错嘛？也不能够说错。但是我的问题很大，就是说，只是你告诉孩子说，或是告诉那个妈妈说，你信耶稣，你孩子不错，然后信耶稣，好像补习班一样，找个补习老师，找个更好补习老师，所以他考得更好。这是我们带人信耶稣的目的吗？态度吗？当一个人他选择窄门的时候，后面确实比较容易。走窄路，我们后面只要鼓励他鼓励他鼓励他，安慰他安慰他，甚至有一点的提醒他提醒他，当然更要紧，不是我们，是圣灵保卫社会，最后走完之后他就进到永生的里面，他就进到永生的里面。所以福音很重要，认识主很重要，我们这些在主里面怎么带人信主很重要，让他们知道是走选择这个窄，因为你太多东西，这个是一个比喻，那个门过不去啊，你太多东西那个路走的时候太危险了，可能就翻了。我不晓得，也还是要看新闻，那个苏伊士河是吧，那个塞住，因为我们条船呢是台湾的船塞在那里，为什么？因为搁浅。什么叫搁浅？因为这还在推测，可能是给你，因为大风一吹啊，把那个货柜一推，所以那个船呢就没有走在那个中间，就推到旁边，所以就卡在。所以现在马上，因为那个船不那个就堵住不通， 马上油价涨了十块，因为油荒就跟着来。这是要喝，你要宰喝，人工的喝。所以碰到有些人开这种货船的，是货船，一个货柜这样带上去走，最怕是横吹的风。货柜堆这么高，你看那个货柜堆这么高，最怕是那个风，一风一吹的话，你根本很难抓住那个航道。所以他们说是因为那个风，所以搁浅。他们现在用挖土机去挖，造个那个，你看那个新闻 CNN 的那个挖土机跟蚂蚁这么大，那个船这么大，我说挖到什么时候啊？那个人呢，真的，我突然有很深的感觉。我们人生都要走这个窄路，不过你先要知道，进去以后那条路是很窄的，所以先要预备好，包括很多方面，风要对，时间要对，等等等等，或者你的货物要对。我相信你才走，不代表说走进去没有风，是不是风我不晓得，不过起码现在大师说这回风把它吹了要搁浅，是不是这个我也不晓得，不过起码目前是这样说，是不是还有人的疏失我也不晓得，不过 anyway 我们要说，如果人家信主，我们要跟他说，这是要选的门，这个门叫做窄门，因为后面的路是条窄路，但我可以保证你，那条窄路最后得走完以后是永生。我们起祷告。我们不是比别人好，不是我们开始就会选窄门，可能开始跟带我们信主的人也没有说窄门。我相信神就是在进，最先选是宽门，今天愿意走窄门都是神的恩典，或神格外的恩典。如果神说算了，你就走宽的路吧，你自己选的自己走，但今天当然我们也不行，都是恩典。为什么我们感谢主？既然是这样，我们也跟主说，我们留意，我们带人信主的时候，不然我们的亲人、我们的同事、我们的朋友，我们要把他带到真理的里面，那是那条路才可以到永生。要面对我们的人生的软弱，要面对我们人生得罪神的那些的需要放弃的、需要丢下的，然后告诉他信耶稣你就得永生。在这当中，当你一进到这个窄门的时候，你就发现神的同在，神也在我们上做一些的清洁的工作，黑暗的权势啊、不好的习惯啊等等，神会做成功。因为我们愿意走窄门，但神愿意帮助我们走窄门，走这条窄路，因为这条路不用主说，我就是那条路。就是那，为这个我们感谢主，求神帮助。也当然为这个周末的聚会在这祷告。求主恩待，很感谢主了。我想，从某角度，如果周末不下雨会好一点。不从某角度来讲，不下雨我们也没有水，也是蛮麻烦。我们把聚会啊等都交手中，求神与我们同在。我们靠同在的祷告。哦，我们的主，我们神，我们向神感谢神，现在上成就的，主求你保守，把带领我，让我走到新的，保守带领我，能够活在新的里面。主，我仰望你，仰望你，仰望你，主，我做我主，所有的教授中与我们同在，与我们同在。那这每个聚会献出你的恩典，赞美你，赞美。天父，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今天我们成为何选之的恩典。今天我们能够在这路上继续的。在你的同在，在你的陪伴当中扶持我们，引领我们，甚至多少时候是你坚固我们走这条路。所以我们感谢你，我们越来越真挚相信这条窄路是一条到永生的路，因为我们看见我们的生命在改变，我们的生命得自由，我们的生命能够被提升。就是我们没有完全的圣洁，没有完全公义，但我们相信我们已经被你更新到程度，以至于我们可以更多来亲近这位圣洁的神，让我们更多的能够大胆来亲近你这位公义的神。 哦，神啊，赞美你，赞美你。主啊，也求你，当我们有机会帮助别人走上这条属天道的时候，让我们知道怎么带领他们，总让他们选那个对的门，走那条对的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到永生。把周末所有的聚会交手中，主啊，求你显明的同在，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